可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呢，属于我们这种爱听佛法的在家居士，就变成另外一种性格，就是不尊重出家人。那么因为不尊重出家人的缘故呢，被出家人讲成我们这种居士叫做二宝居士。什么叫二宝居士？你们知道吗？心中只有佛宝跟法宝，没有僧宝。所以我们这种居士叫做二宝居士。其实我觉得，在家人不应该只是拿金钱去供养的信徒，不应该只是随着法师去到处做所谓的这个救苦救难的所谓菩萨实验啊！我不认为在家信徒只是这样而已。但是我也不认为为了要学文字般若起见，就可以把在家人结界关起来，不理僧宝，把僧宝放在我们的整个生活圈之外啊，让他们自己生灭，也再也不去恭敬僧宝，而我们只是做他们眼中的二宝居士。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个问题。而且大概从明末，我讲的明末是指明朝的明，明末就已经开始有在家佛法的趋势，一直到所谓的明朝，就是民国初年，又在兴起一波在家佛法的关键。我传承之一的欧阳大师就是之一啊，我今天还特别把他书，我最近都在看他的书，他的书其中有一篇解释作诗啊，他劝我们今天的佛教徒应该要学做人师。他说啊，佛法是教育，所以每个人学佛应该要发愿学做人师啊，学做人师。当你还没有做人师之前，你要扮演好的弟子相。他说啊，佛法是以教跟学的关系替代一切的伦理，各位懂我意思吗？他老人家的意思是用教跟学的关系替代一切的伦理。在佛法的眼光，已经不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妻，一切都是法等侣。你们懂这三个字吗？一切在法真如的境界下是平等的。那平等的意思并不是说男不男女不女，男女要平等，男生要做什么事女生就做什么事，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各尽其职。反正废话讲那么多了，我就多讲一点。前天去参加儿童佛学营的这个结训典礼，回来跟一位师姐同车，然后那个师姐是认养，什么工作呢？认养那个道场所有的女生厕所里面的除污工作、清扫工作，乃至于倒垃圾。他说我在我家是我老公的最爱，是我儿子的女儿的尊贵的母亲，就跟邦顿师姐你所讲的话是一样。然后他是一个国中的退休老师，他说他以前在学校都是指挥学生做那个事儿，他一向不做那个事的啊，连他在他家啊，都不是那样子的。可是他被简老师感动，简凤荣简老师感动，所以他发心在这个道场认养所有扫厕所的事情、倒垃圾的事情。他那天回来在车上跟我讲这件事，他说在道场真好。我说怎么好啊？他说啊，在道场啊，你只要认养一件事，从早上起来做到晚上累倒躺在床上为止就好了，剩下其他一切事情其他菩萨会供养你。在道场里面的可爱就是每一个人就只是认养一块抹布、一个水桶、一个扫把、一个锅铲，或者像我就认养两个麦克风、一个讲台。每个人都只是认养一件事情，你好好的把那件事情尽心尽力无私无悔的做好，然后你会受用其他菩萨把饭端来，对不对？把被子晒好，把地扫干净。你只要随喜功德，你可以把你这件事情尽心尽力做好，对不对？然后呢，就可以因为随喜功德的缘故呢，分享所有这一切的美好，成就人间的净土。 净土不是你要去做什么大事，净土只要心清净，你只要愿意认养一件事情，然后用随喜功德的心，就可以当下活在净土。他说我们那个深坑的道场就是净土。他说啊，他在那里习惯了，回到家都很不习惯，回到家啊，做老妈子，对不对？老公回来要做太太，儿子回来要做妈妈，对不对？他们都上班上学去了，他要做家事，做家事做完了累了，他们回家了要饭吃，你还不能不做饭。他说有一阵子啊，他这样家庭主妇这样想要哭，快要发疯了，他想要逃，想要罢工，想要不干了。他说你们这些事情，这些当老公的不尽责，当儿子的不尽责，他讲当妈妈当太太的他想要罢工。不想你们女众很多，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想过要罢工。我想过要罢工，我当儿子当得很累，当爸爸当得很累，当老板当得很累，当部下也当得很累，每件事情都当得很累的时候呢，我想过罢工，我也真的罢工了。那我罢工之后呢，来这边躲，来这边结界啊，隐居修佛，学佛。人家就说你也没很轻松啊，我看你每天从早也忙到晚了、啊。我说啊，我秉承我初中大安，我初中念大安啊，大安初中有个校训，换一个工作就是休息，这是童军的教训啊，那个我们的学员，换一个工作就是休息。其实我只是换一个工作。其实我这辈子啊，做最多事情的就是重来，归零重来。我差不多三年五年就换一个工作，然后就重新归零重来。我做的事情从来没有搭前面的便车，通通都是从零开始的，从零开始的。包括我今天在这个地方，也是从零开始到今天，七年多了，应该说是八年了。啊，佛在苦行林也不过六年嘛，我早应该要出来的，早应该要出来的。所以今天心情我觉得也沉淀到那里了，其实我觉得还有点坎坎坷坷啦齁，但是我觉得还 OK 齁，还 OK， 应该可以出苦行林了，我的感觉是这样，感觉是这样。所以大概又要另外一个重来齁，不晓得那个重来又会到哪里去，不过就交给三宝安排。好，拉拉杂讲讲那么多，所以我要劝各位最后一件事情啊，在我们讲正题之前劝各位事情，希望我们开始一起学习方便般若。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你自己一直的道场，如果你有一直的道场，千万一定要依众靠众，千万一定要发起愿向众生学习，心中一定要恒安住三宝，做一个真正的佛弟子，然后在你们道场，在你们师父那边认养一份工作，然后好好的好好的也学习，所有同修道友都是在供养你的，懂吗？你接受那么多人的供养，难道你不应该有所回报吗？懂意思吗？绝对不是，绝对不是对价关系，绝对不是说我付四两你还我一斤，不是这样子的啊，不是半斤八两的问题哈。我觉得这些事情是一个法的社会主义，我是一个非常社会主义的人。我觉得我至少台大我们的前后几届啊，如果我活在五四那个时代，我相信我是上街头的那个人之一哈。我对资本主义是很怀疑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啊，股市一直落，我其实一直很看衰的。我其实一直诅咒股市最好落到是世界末日快点到来了。我其实是很希望是这样子的啦，但是。不是因为我手中没有股票我才要唱衰这件事情，我其实是要让资本主义的人看清楚资本主义的实相是什么。我认为社会的真实就只是社会，人就只是群体依众靠众的事实。这个事实如果不被看见，如果我们用代币制度替代了人心的直接的接触，我觉得会出祸患。就像我们今天看到孩子都躲在那个方块里面，把虚拟的电脑世界当作世界一样，我觉得会有问题的。如果不能让那些孩子离开电视离开电脑来接近人，如果人不能再用心去接触人， 学佛就是三件事情。昨天还有一位学长跟我分享，他说学佛态度要对，口气要对，用心要正，就是三业清净了。身业清净就是态度正确，语业清净就是口气要对，意业清净就是用心要正，三业清净佛就出世。可是这种事情只有人接触人才做得到。如果你透过一个中间法啊，你透过一个中间法，比如说透过一个电脑的网络啊，老实说，以前呢，我是很喜欢写东西，像写信啊，像印光大师不是用透过信吗？他不太会讲经说，因为他口音很重。但是也因为是这样的缘故，所以印光大师的文钞完全都是用来往的信札，用问答体结集下来。所以印光大师文钞就是一部论，什么论？净土论。你学净土的人，当代佛教徒的净宗弟子，没有一个人不应该好好去读过印光大师文钞一样。你没有读过印光大师文钞，你懂念佛吗？他是当代哦，还离我们不太远的，啊，离我们不太远的当代净宗的大德。今天我们就自己心意识分别说一句佛话到底怎么样到底啊？怎么样到底啊？你不要拿口头禅来替代真实的功法啊！这些东西如果都只是口头禅，都只是以少为主的东西，我认为那个三世佛冤，每件事情背后都有很严肃的事情。像昨天我的华严经的课来了一位，自口口声声自称是我净宗学人，因为外面下雨，所以不得不在那边躲雨，顺便在那边随喜听闻华严经。那是因为我就说，那么空师父在华藏卫视讲华严经，你有没有听啊？他也没有回答我。然后他在课堂上问了几个问题，然后他就讲了印光大师的事情。我说印光大师自己怎么修行的，你知道吗？他说他知道。你们知道吗？印光大师的苦行，印光大师是住在藏经阁里面修行的。你以为他三藏十二部经读不读？啊，读不读？他佛号是不是一句到底？这两件事情他有没有违背？当今净宗学人有没有看到这件事情？吃佛号的不念，不读经，读经学教的人不念佛，持咒的人、学密的人看不起显教，显教的以为密教你们这边念声蛙歌啊，念好人听较赢，你就念好鬼听哦。我觉得这些话都不对，背后都有问题嘛，背后都有问题嘛。可是今天我站在显教的立场，我站在大乘的立场，我当然是为大乘说话。我要有很多话，其实我是说给密教人听，说给所谓南传、所谓二乘人、所谓声闻的人听。我觉得一点没有轻慢他们的理由。我觉得我们这些人只是不同。不同只是不同，而不是高下。我一直在那边学练讲以来，我觉得我看到最让我伤心的事情就是这个事。这个事情让我心中很苦，所以我不想学天台，我去学天台；我不想去学华严，我去学华严；我不想学唯识，我来在那边讲唯识，懂吗？可是我学过这些事情，我一点都没有浪费。我觉得我懂了天台要说什么，我懂了华严要什么，我知道唯识要说什么。我也回来更懂得我的本门净土应该要怎么行。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一点都没有心中打架的余地啊。可是我回来，如果有人问我该怎么抉择法门而行，我还是会劝各位一门深入，随喜一切，包括到世间法在内，包括到他们基督教在内，都要随喜。大家都在为彼此效力，这圣经说的，大家都是彼此互相效力。所以我经常跟基督徒讲，我经常跟他们讲的第一件事情，当他们讲佛教徒种种不是的时候，我就说，他们有红字圣经的吗？红字版，红字版就是他会用红字在圣经当中把属于上帝讲的话标出来。红字版里面就有一句话说，我们今天法界一切众生哈，是要为彼此效力。意思是什么？你不能够讲别人是一帮人嘛，对不对？ 你不能讲说上帝只会把你信主的人提走嘛，其他人不信主的就下地狱嘛。说你们这些教会目前这种口号跟说法是违背你们上帝的圣经的教导的。我基督教就跟他们沟通，找到一个对话的最大交集。我觉得我也认识，因为这样子结交了很多的好朋友。可是我扩而广之，我要跟各位讲的事情是，当今佛教界也有人很看不起雪公老师如佛夹杂。我的传承就是如佛夹杂的。我最爱的一部道教的根本经啊，不是的，不是道教啦，应该讲道学哈，就是老子，我很爱啊。我儒学的最爱的一部经啊，我儒学最爱的一部经是周礼啊，古的诗经，文王以来的易经啊，还有属于世间法的孙子兵法，这些都是我世间法当中我以前小时候最爱读的几部东西。这几部东西我太久没去读了，你知道吗？我为了要学佛，学所谓的不共的佛法，我结界结到什么地步？结到那些书我再也不去碰，那些书占满我书房很大一部分，我连翻都不再去翻它了。我说有人说那个不是佛法，好，我就把那个东西不读，我就纯粹读所谓的佛法。我这个人一向是这样，我既然做什么事情，我就要做得地地道道。你读嘛，我不会读得比你少，对不对？读过以后，我的心得是，佛法不违背那些东西啊。可是我绝对不会引佛入儒，我也不会引儒入佛。我觉得儒就是儒，道就是道，佛就是佛，各安其位，世间相常住不坏。你何必坏相而说法性呢？每一个法相的因缘都要帮助一群跟他有相应的众生，众生该被关心，没有人可以孤独。不是只有学佛才对，学别的东西就不对。我一直主张这个东西，像我们以前台大成蹊社，我们那一代，我们的口号就是什么？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我记得当时我们的社长是曾经现代禅的传法师，林永川，我是学术干事。我们当时我们的宗法，我们的学风，我们的道风就是这两句话：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可是后来我们这个观念，他继续毕业以后继续实践，实践以后变成现代禅。现代禅以后呢，在佛教界老实说一句话了，因为他们的宗主啊批评应顺导师的起见，就被佛教界打压。最后呢，李元松他也就往生了，往生之后呢，现代禅就销声匿迹了啊。这就是我刚才谈到那个现象，佛教界的现象。佛教界有一种不容许不同声音出现的现象，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是危机，我怎么认为佛法的危机。佛法没有办法让所有一切跟佛法圣义地不一样的声音不见。我不认为佛法应该拿文殊剑砍倒一切独留自己，我不认为是这样子。我在方便般若学习到的心得更是这样子。我回想到郑贤志老师，我那次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就一直带在口边跟所有人智商的人讲这句话：你凭什么评价别人？我觉得佛法当要口口声声讲度众生的之前，先想这件事情。你凭什么认为你有何德何能去度他人？这个是我觉得读方便般若应该要反省的事情。如果我只讲法义，我不讲闷在我心里面的这么多话啊，我觉得我会闷死。这几年我已经瓶口已经封得很紧了，但是虽然封得很紧了，我觉得我还是要告罪观世音菩萨，我有很多口过，我知道啊，这些口过也够让我下好几次地狱了。但是我觉得我无怨无悔，这些事情是我觉得我没有私心了，我自认为是没有私心的。我觉得当然还是护法可以明鉴我的心的，但是你读到方便般若，我觉得这些问题是不能不碰的。 如果佛教徒沉浸在法义里面，这些问题如果不碰的话，是佛教徒吗？是佛教徒吗？我们佛教徒难道可以把门关起来，躲在寺院里面吗？躲在法堂里面吗？躲在禅堂里面吗？躲在官堂里面吗？广贤老和尚说一句话，要闭关闭在哪里啊？我们迟早要闭关的啦，对不对？一口气不来了，六根就闭了、啊、对不对？我们一口气一口气，我们人命在呼吸之间，你心在那边跟一只猿猴一样，透过这六个门窗在外面攀援，没有人叫你攀援呢、啊、那个境界向你招手没有？昨天晚上的课，那个蔡老师讲的，外面这些境界跟你招手说，哎，来跟我攀援一下，有吗？是我们自己要去攀援，然后说我们心生烦恼啊。烦恼本身有体吗？有那条线系缚着吗？你离开这个东西，去哪里找法性？去哪里见真如？去哪里证涅槃？去哪里搞实际？道理是一样嘛。我以前其实不太爱讲这个东西，是因为怕太唱高调。因为要谈这个高调之前，一定要先解决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是圣义。已经把圣义讲到最究竟了以后，就是无二。那什么叫无二？无二绝对不是口头禅，不依不依啊，不来不去的八不中道，也绝对不是缘起性空四个字啊。所有一切佛法的经典，如果你再拿出来用，都是食人牙慧，在柜台数人家的钞票，你自心没有功德的。什么叫做自证境界？自证境界是在你今天的因缘史上见功夫的，在功夫上说出你的心得。佛法老实讲，我觉得比较接近基督教他们的见证。可是我在佛教界里面鲜少听到所谓的见证，有的其实都在说师父有多么神通了、啊，都在见证这个东西。没有人在见证我在生活上实践佛法的心得，我的改变，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应该说的。我那天去法鼓山开这个义工会议，因为他们要讨论怎么样去推动心灵茶会，我在那里很感动。很感动的理由是因为原本一开始分享的时候，大家都在谈从网络上 copy 下来的，从书上读下来的啊，那些故事啊，公案啊，齁，所谓公案的意思就是人间故事嘛，哈。那有些事是编撰的，有些事情是事实啊，但是新闻报道了。可是直到那位学长讲他不孕症的事情的时候，全场动容。他因为这个事情感恩圣严师父，说圣严师父的开示比他在什么地方找的东西都来得好。我曾经也分享过那个故事。那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啊，他就跟你讲观无常啊，人间事什么地方没有无常，什么时间没有无常，你要离开无常去哪里找真常，你离开无常怎么去找复活。我又回到基督教的问题去，基督教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上帝复活了，上帝会再来这个事情。可是我问了100个基督教徒，我说什么是复活？如果基督已经复活，基督在哪里？我说基督复活了，在天国。天国不是死后才去的吗？我就跟他们挑战了，我就发觉他们根本不懂啊，根本不懂复活的意思啊。你每年在过复活节过什么意思？当你接受上帝是你的救主，你用你的生命，用你的父母身身，活出上帝在人间世陪伴众生的博爱行的时候，上帝在你的身上复活，在每一个人身上复活。我在以前学圣经的时候，我是这样学习的。而这个是什么？这是菩萨行嘛，不是吗？如果你以为我这边是积累功德，用所有的功德代价去交换去天堂的机票，你用这种有所得行去求到天堂的话，是去不了的。因为保罗说，我今天有点好像在教会啊，我觉得这个佛法是通的啊，可是天堂是不共的啊。保罗说啊， 因心称义，只有靠真切的信，只有靠真切的信，不是靠你作为，不是靠你用人的作为，不是靠你在向上的六度行，用我们的话来讲，不是靠你在向上的六度行积累福德而能够用它来交换往生净土成佛的资粮，都不靠这个。福德是与众生共，而你只求什么？回向大菩提，而回向菩提是无相回向，乃至于不是以善根回向，善根都只是回向众生哦。你的智慧的善根跟你所积累的福报都是要跟众生共的哦。但是当你这一切都归无所得的时候，般若波罗蜜生，对不对？你可以得，因为般若波罗蜜生故呢，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各位还记得以前读过的文吗？那个文就是这个意思啊。只有你真正懂得一无所有，只有你真正懂得无所得无所依，你才懂得什么叫做佛菩提。如果你心中还落一法，就不是。于是有人还是会问我，啊，到底有没有可以成佛啊？我就只能说有啦，对不对？啊，我没跟他讲，我没跟他讲，那东西已经不是用可以说的啦，啊，那东西就只好做给你看，对不对？所以讲到这里已经不可说了，对不对？所以有很多问题还没有解答。如果你们心中对于实相般若有很多问题还没有解答的话，那就接下来要去学习方便般若，啊，方便般若也没有解答。如果我们活在那个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如果你跟佛去问十四无忌的问题，佛说来来来，善来比丘，我们就会虚法自落，对不对？其实虚法自落的意思是什么？因为呢，我们要去吃十方的饭，懂吗？如果我们在长了一头茂密的头发，穿一个世间的衣服，也不去持戒，啊，又要靠众生十方供养，你还要去洗抖头发，还要去烫衣服，对不对？还要去除隔夜之粮，佛当时的僧团都是不许的。这点事情就有点跟天主教会的一样，所有的隐修士都必须要服从三个基本的戒律，其中一个就是贫穷，就是苦行的意思，就是说你乃至于连隔夜之粮都不能有。那这东西当然到现在是很难行啊，哦，可是我要跟各位讲的是那个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其实出家是不一定要剃头的，出家不一定是要穿我们现在那个袈裟，那袈裟都是我们汉传才会有的像。你看我们拜的释迦牟尼佛的像，他有没有头发？有啊，你不要以为这是脓包呢，因为印度人是卷发的啊，所以他如果不梳的话，就到了梳整体他要好好的弄弄头发，就是有一堆一堆的螺纹啊，啊，发都是那个螺纹啊，然后长多了就会成一个髻子，所以就会一坨一坨一坨一坨一坨，看起来好像是长瘤那样子。所以有人说，哎呀，你的佛头那那龟头脸吧，啊，外众人不懂，你去印度多看他们那个瑜伽师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那个他也是有头发，所以剃光头不就等于和尚，不就等于出家人？穿袈裟也不等于出家人，因为那个麻子的衣服很凉快，尤其现在打绑腿不会让蛇跑进去，懂吗？所以今天出家人会有的那个样子，都是在那里生活上的方便视线。本应该在哪一个社会要入乡问俗，佛法当时的佛陀啦，当时对僧团的告诉是这样子的。可是我们今天的汉传佛教就停在明朝，我们今天的外向的视线都停在明朝，从明朝以后出家人都不再改变样子了。可是问题是僧团住持的戒律啊，已经有太多不可行的地方。可是我们今天有很多年轻的比丘跟比丘尼法师哈，都在积极的推动所谓的人间佛教，开始重新醒思当代佛教要怎么做。而方便般若，我换一句话说，就是让我们现在不管是在家佛教徒或者出家佛教徒，思考一件事情：我们今天作为佛弟子，活在21世纪的现在， 当何所依，何所住。我要改变些什么，我要做什么，从什么来，我没办法决定，因为国已经成熟。我往哪里去，是我应该可以决定的。如果一个佛教徒没有人生的目标，不晓得去哪里，也不懂得为去哪里积极福德智慧的菩提之量，不能够安住生命在六度行，而不能够入佛的理趣，不能够得三昧陀罗尼，世间出世间法如果不能够无碍无着圆满的话，我觉得当代佛教徒是有愧如来教导的。希望我们的学佛哈，改一改哈，那个味道改一改。我不需要这么 sentimental，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的毛病，那个毛病就跟我们最后一品的萨陀波罗的一样。萨陀波罗的汉语叫做长提菩萨，就爱考了啦。所以我觉得学波罗的人哦，还没有学通就会有长提之相。为什么？因为他太爱法，法爱得太深，会有什么问题？因为只要一不见佛就会哭，一离开法就会慌。你知道吗？乃至于哦，舍身换供养只为了要求见讲法的法师。而在这边的上首法师是谁？谭无杰。谭无杰换句汉语就是法勇菩萨，就是解释密经的法勇菩萨，就是那个法跟自来水一样，不是自来水了，泉水了，是根本不必求，它就从地里冒出来，就从山壁里面流出来一样，懂吗？那什么是这个意思？它表法的意思就是其实都是自心境界了。换句曾老居士上礼拜告诫我的话，你去问什么城关法师，问是都是你内心的问题嘛。意思就是说，长提菩萨在之前没有懂这个事情，他一直要求见佛，可是佛总是一下子让他见色，一下子让他听声，一下子又不见了，就是有一下没一下，那突然掉到深坑了。啊，我前一阵子就掉到深坑，在深坑里面，我知道再不出来的话，下一步就是死定，对不对？我都知道你眼前就死定了，怎么办呢？哦，我努力也念佛，努力也求见佛啊！你见不到佛，你不晓得怎么办？因为太久没有感应到这个经验了，你知道吗？太久了，于是心就无依无助了，就会很孤独嘞，知道吗？那你要求见谁？一直等到你要能够见到法勇菩萨，法勇菩萨在哪里？法勇菩萨是在十字路口中间见大法座。开玩笑，十字路口在哪里？我们的凯德格兰大道啊，我们那个仁爱路到敦化南路那个圆环，就假想在那里他开大法座啊。现在已经那里不稀罕了，各位再往前走，现在北市政府在市政府前面有一个人工沙滩，里面有孩子的带孩子去那边玩一玩，很有意思的。我昨天看到那个新闻报道的那个东西啊，在那里你们去找谭无杰菩萨，懂吗？所以我在这边跟在座，如果你们是萨陀波罗的话，如果你们觉得像我以前渴求法找不到啊，然后觉得何处学佛何处见佛，如果都不得其法不得其门而入的，各位学长，你们如果老是觉得我读经为什么老是读不懂，可是莫名其妙我就很爱这个东西，对不对？我们上礼拜不是有很多学长谈这个事吗？对不对？从小时候的一念心到现在成就因缘在这个地方啊，虽然不见得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同住一世哈，一起学佛多久的时间，可是我觉得只要有因缘啊，互相依止一炷香的时间，我觉得都是无量劫的因缘。要不是过去来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过去怎么来我们或许不知道，也不必猜谁是谁，可是我们绝对可以发愿我们以后要怎么去。忝为人生暇满难得，最可贵的事情就要决定你未来要去哪里，然后此生此世不在你这个人间建道场建净土，而是以这个资粮感恩众生，以众生为你的增上缘， 成就佛国净土的本愿。那个净土不在此处，当然也不在彼处，在何方你自己去找。我只能说他的因地的化身跟报身跟法身啊，都可以在台北市政府门前的人工沙滩找得到。你往小孩子身上看，檀乌揭菩萨的法勇菩萨像都会示现童子像、童女像。所以我曾经也听过李立谈他前夫的事情，他说他前夫往生了一阵子以后，他一直在注意有没有哪个小孩子长得很像他老公。我其实也在一直找，找谁呢？找自己老和尚回来了没有，妙老回来了没有啊？我也在求张老师能够在他的养老院能够待久一点，虽然他现在实在也不能做什么事哈。还有一件事情是我现在很急的事情，也希望求各位能够多诵经回向这一位在我们身边很近的人，就是简老师。简老师前一阵子我去见他，他说他最近血压高到180几，我说好危险呐、啊！我说生根道场的事情还没有圆满啊，很多事情啊如牛毛一样，而这个事情只有他能办啊。他的发心就跟大威的金刚一样啊，是很难的事情，他在忙着处理，他几乎是一肩扛，没有什么我们身边，即便我跟他那么亲近都帮不上太多的忙。那很多细的事情我不好多说哈。但是他身体不好这件事情我很在意，我觉得只有好的身体才能够多为三宝做一点事儿啊。你们愿意的话，也希望用我们今天要入方便波尔的资粮前行啊，能够回向这个道场，回向深坑，回向这个我们在这边共修的学长姐哈，也回向最重要的简老师，也回向尔后能够在这边有因缘一起共学的这个同修道友，当然也回向你们要回向的对象。好，那这个事情都是劝各位一同发心啊，好吗？好，大家讲这么多也不能不谈玄义，我们今天经本大概也用不着打开，好，今天本来就是要跟各位谈玄义。好，我今天写个白板，就是要刚才算是节前，现在要身后，是整个从无尽品的22卷到30卷这个8卷的分量所谈的方便波尔是什么，大概就是这白板的意思。主要谈三件事情。从方便波尔这四个字的假名来看的话呢，它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意思，以一切的方便善巧引发波尔。那用这句话来讲的话呢，波尔是你的所证，对不对？方便善巧是你的能证啊，能证。所以呢，在此呢，那个所引发的波尔啊，旁边你请注明一下，就是所谓的圣意真如。而这边的方便善巧呢，就是你的正智啊。你正智有两种写法，正确的正，智慧的智也可以，或者是作证的证，智慧的智也可以啊，都可以。你去学习加行道的正智，然后去证什么？证所谓的圣意真如。那圣意真如呢，就叫做般若。这是我们今天凡夫位因地心，所以请在这里行写加行位，或者叫圣解行地。这一个以一切方便善巧引发般若，就叫做圣解行地，就是入地以前的功夫了。所以呢，绝对不要跟别人夸耀你的法门比别人优秀，因为每一个人在入地以前所修的法都是方便，没有谁是就近法，懂吗？啊，你不要说密教比显教高，如果有这种说法的人，其实违背金刚戒。好，这是一件事儿。好，于是呢，这个般若是圣意真如，对不对？啊，什么叫圣意真如？圣意真如就是二空真如，二空真如所成就的智慧就叫做无根本无分别智，懂意思吗？它都是同样的意思啊，都是同样的意思。好，第二个，一心六般若。那什么叫一心六般若？你把它括弧起来，旁边就写二空真如，也就是无分别智，也就是刚才的圣意真如，也就是刚才前面所引发的般若。 所以引发的般若就是一心六般若。为什么一心六般若？因为在入地以前所修的般若，布施只是布施，持戒只是持戒，乃至于般若只是般若。般若没有办法跟布施融通，般若没有办法跟持戒融通，所以你持起戒来就是硬邦邦的、捏捏的，对不对？一码归一码，对不对？哦，说这个就不能那个的样子。布施就是，如果人家你给人家这个，人家不要，你还会生气的那种般若的那种布施。所以在地前的六度是四六度，是向上的六度。可是六度有没有福德？有，它是为我们证般若、证无分别智、证圣意、证如、证二空成就的菩提之量，对不对？可是当你成就二空证如、开无分别智了以后，你这个时候就发现每一度都是跟般若相应。所以到这里，当你见到位的时候，所以第二就是见到位，出地见到到出地。当你已经到了见到位开根本智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时候所行的布施，布施就是持戒，布施就是忍辱，布施就是精进，布施就是禅，布施就是般若。你行一度就不离另外五度，这就是我们接下来叫念的啊，六度相摄品要谈的东西。乃至再说明白一点，因为在座可能跟我一样有净宗学人，我要跟各位讲，净宗学人最常听到的，以前在道场里面最常听的，持名一生六度具足，你们同不同意？同意，但是前提是开根本智。法性上是这样子，可是如果你没有开根本智，这件事情是不正的。你没有正量，你只有相应心，你只能用信，你只用身信去信受这件事情。如果你的信不清净，你还有疑根的话，你只是持名念佛，很难往生，很难往生，因为烦恼不调伏。离开念佛堂之后呢，你还是散散乱乱的，对不对？烦恼很出猛。所以有人就说，除了念佛之外，要不要修住行？如果你没有入地，要；你入地以后，不要。或者换句话说，如果你是真信行人，你是入了偶益大师的六性位的真的净宗学人，你虽然没有证无生法忍，就是实相般若所谈的初发心即等正觉，意思就是说，你虽然只是初发心位，乃至于无生法忍没有证，可是可不可以称为阿毗跋致菩萨？经上说可以嘛。可是问题在座各位学长，你们懂这个道理吗？而这道理不是解哦，是信入哦，是圣保罗的所谓的因信称义的那个信哦，是真信哦，跟真理相应。那、真理是什么？一切自治。本经说以一切自治相应行，行六度；以一切自治行，行一切法；以一切自治行，行四出世间法；以一切自治行，烦恼即菩提。所以你当你谈佛魔不二、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前面要有个前提，什么前提？与一切自治相应，要不然就要开根本智以上，否则你就是口头禅。在这里所谈的就是这个一心六般若，就是那个根本智。你用这个根本智在入地以后，从初地、二地一直到十地的法云地，所行的就是理六度，那就是行菩萨行。以这个菩萨行为因呢，十方三世一切佛生。为什么十方三世一切佛都是以这十地的次第，对不对？依止着二空真如的一心六般若，在十地位上一地一地修六度事业，修的都不是分别六度哦，修的都是一心理六度的一心六般若。那个东西是要成就无相清净位的，再讲白一点，就是九地要完成的三昧陀罗尼。一直于第九地的三昧陀罗尼，才能够入第十的法云地，然后占等觉位，准备补处做佛。好，这是第二个分位。 好，到了进佛位以后，你问说佛怎么行？你说佛怎么行？佛就是分身法界，行果后的。这个时候为了要跟因地的菩萨行分别起见，所以请在这边注明：如来行无所行，你在后面注明，就叫做普贤行。我们在华严经所谈到的普贤横愿品的普贤行，就是这个。我们受持法华三经的法华三经所行的行，就是这个。法华经叫做什么行？叫做法师行。啊，华严经讲的是普贤行，法华经讲的是法师行。法华三经劝一切的佛弟子学做佛，用什么样子来体现？用求做师，做众生的法师这个愿来成佛。华严经怎么样劝你一体起用？就要劝你行普贤行。什么叫普贤行？普贤行就是见道场啊，普贤行就是见道场。我举典型的几个例子，虚云老和尚这一生见多少道场，对不对？他一生的志愿，他一生志愿就是到处新土木啊，维修古寺啊，维修古寺啊，他是一个例子啊。不要说什么，连六祖慧能大师，因为他的德望的关系，也新建了很多当时的禅宗道场。因为他的德望的关系，所以禅宗大兴。那么依着禅宗大兴的禅林四处建立，这种人的视线都是如来行无所行，就是要见道场。还有我们禅宗大德的一位马祖，马祖见道场。可是如果马祖没有，后面的弟子谁？谁为他定清规百丈？马祖建道场，百丈立清规。马祖跟百丈两个的师徒关系，就跟归养中的两位法师一样，他们其实是师兄弟，可是呢情如师徒。好，再想另外一个藏传佛教的这个密勒日巴尊者跟冈波巴。密勒日巴能够开显什么自在法行，可是整个传法的功德在哪里圆满？在冈波巴身上圆满。冈波巴身上实现什么？在家的法行跟出家的法行融合无二，于是呢传下来的。还有从唐朝过去到日本的空海大师，被高野山称为叫做传法大师。道理上你看，所以道场要建。以前我也是跟人间佛教一样反对建道场，可是我所谓的道场不是指水泥建筑的那种道场。我是接受妙老那一套的。妙老本来建佛学院，迁到新墨西哥之后，把法云佛学院改成法云禅学院。老实讲，再更讲明白一点，真正的道场两个字，禅林。禅林在哪里？禅林在世间，每一个众生心，只要有一个佛弟子行在人间，他所在之处，道场就在那里。所以把学生带出格来，每一个学生就可以成就无量道场。哦，这个是我秉承师父老人家妙老的教诲，这个事情是重要的。如果一个老师他不能够用心把他的弟子带成才，他几年也是无常生灭吧，对不对？不就拜拜了吗？不就拜拜了吗？什么叫做行无所行？我这一生可以完全没有道业上的成就，但是我不能够不带出一个学生成才、成器、成气候，这叫做普贤行。可是普贤菩萨光靠一个人行不行？所以普贤做院长，文殊菩萨做阿舍利。所以呢普贤建道场，对不对？文殊菩萨是些什么身？童子身，带500童子，以善财童子做上首，行53参。各位懂他的意思吗？啊，我的愿，我非常认同这件事。我们需要祈求有普贤菩萨建道场。 只要有人发这个愿，这个愿是我之所以为什么到基金会来的理由。因为我在新加坡，我读到了《认识佛教》那本书，我看到了空师父说他的念力研讨班，看到空师父他进中学会发起的因缘，懂吗？我看到了他倡导百家宗祠，我觉得中国的传统枷锁，儒家的家法帽子太大，带着我这个儒家的弟子啊，有点累，这个累让我感觉到，因为我那个时候想出家，我那个时候不想结婚，不想生孩子，只想一心出家，就后来不行，还是得要结婚生子，对不对？可是我觉得真的束缚中国人传统的东西在哪里？就那四个字，无后为大。因为祖先没人拜，这些事情也是人家基督教最骂的东西，说你们被这个东西绑死了嘛。所以我一直在那边思维，能够替中国人这个五千年来的儒家文化脱困的只有这件事情。什么事情？百家宗祠，只要祖先有人拜，但不是灵骨塔哦，不是灵骨塔哦，是真的有人拜哦。你看，如果我的祖先只有我一个人在拜啊，我如果无后，他就不大了，对不对？我就不孝了，这问题很严重的呀。所以当初我为了这三个理由去找空师傅，我为了这三个理由离开我的工作，回到基金会来。我依着这样的内领导班去找，现在在干什么？我发觉简老师在继续继承空师傅的内领导班，在七楼带练讲。于是我去那边做，做了之后被叫出去练讲《圆觉经》，一直到现在。我一直的愿没有改，就这三个。我愿意护持净宗学会，我看到净宗学会现在有一些我帮得上忙的地方，我觉得我可以做啊。虽然他们不见得认为我是净宗学会的人，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但是我可以做啊。那么百家宗祠这件事情，就是儒家的这个大帽子怎么能够用佛法来让它做得更好，这是我要想的事情啊。因为我自己面临这个问题啊，因为在我父母亲的眼中，我两个女儿就是无后，我的弟弟也生两个女儿，所以也是无后。我有两个妹妹，一个妹妹脑性麻痹重度已经往生了，33岁的时候往生了。我的小妹呢，小妹两个孩子，一个女儿大的，一个男孩子。可是我妈妈心中她是外孙。然后呢，我妹妹，我不应该讲这么多私事了哈。好，我讲那个故隐而不谈。所以我觉得这个心中在我父母亲心中是痛，是痛。他有些时候发飙了，就会跟我在那边一直不断的念：“我跟你讲，把修修掉了，亲家拢不好了，你知道吗？”我有些时候啊，我情绪也会不稳的。我觉得我妈妈是考试啊，我每天就要回去考试啊，每天要回去考试啊。我觉得这考试很值得，这考试会让我开悟的啦。我觉得我会开悟，一定在他跟前开悟。我开悟第一个功德就回向给他，就是这样啊。我觉得就是这件事情。所以如果你用怨对心去面对这些因缘的话，你永远都当面错过，懂吗？你要去求哪边才有净土，你还要另外建一个什么净土啊？卖心啊啦，卖个功啊啦。有没有？有啦。可是那个净土是不用你去建的，因为人家已经建好了嘛，于今在那边讲法十劫了嘛，你还要干什么事？你只有身心切愿行专就好了嘛。啊，人家空师傅已经跟你讲了嘛，什么叫一佛念到底，净宗学人的章程有没有人去读啊，三福有没有人去修啊，六二净有没有人去安住啊，懂这意思吗？普贤恒愿有没有人去行啊？这都是摆在那里的嘛。你说哪里没有道场，哪里没有教诲，哪里没有传承，哪里没有法呢？我还常常在我们这里经常听到，哎，汇集本到底是不是正宗的啊？我说管你什么事，课诵本难道是佛说的吗？你不过是把佛说大德说的冲成一本的丛书而已啊。 那为什么你每天念得那么高兴，每天在做早晚课，却在骂汇集本？就是因为汇集本是在家人编的吗？为什么在家要骂出家，出家要不恭敬在家呢？什么人才是有德的修行人？佛法如果继续这样子挡，往该挡起架以后，结果只有这件事情。搞清楚什么叫做无所行，如来行无所行，不是自己成就有多高，而是要让别人成就。行无所行的意思就是让弟子成就，让弟子成就，心心只在佛弟子身上，因为这种心才是佛心嘛，对不对？佛心中还有佛吗？佛心中只有一个相，众生相，只关心一件事情，众生心。众生心想就是他的思维境界，所以众生的五蕴世间就是不可思议境界，这叫做如来行无所行。于是又回头了，所以如来怎么行？如来以方便为究竟，如来以方便为究竟。当今佛教界号称大乘、号称圆教的人大有人在，他们把缘起性空的圣义地当究竟。我说那还是一重方便，天台说那只是空观而已啊，那只是破障的方便而已啊，上面还有假观呢、啊，假观也还是方便而已啊，上面不得不假说一个中道实相，中道实相有没有？哦，不可住啊，不可住啊，所以维摩基金最后才说无住本立一切法，而那无住本的无住本，那本是什么？根本无分别智是不能住的。高高顶上无所立，你知道这件事情圣意无住相可得的时候，你才会甘心情愿的重新回来深深海底行。萨婆若海不在天上，是在人间，是在市政府前面的人工沙滩的那个孩子身上，在童男童女身上，你在那里要成就未来佛。如果我们这些大人继续荼毒下一辈的依报世界，我们又不能够做一个很好的典范，拼命要孩子学弟子规，我言下没有任何意思哈。我这句儿童佛学营，我们职工就有一个人讲句话很好，他说我们这次办儿童佛学营根本不是儿童佛学营，是大人训练营，我们找一堆小佛佛来伺候，怎么呢？要学做菩萨，是这堆小佛佛给我们供养成事其下，学做菩萨，以菩萨为因才有办法做佛，对不对？所以你要学做佛，你要经过方便善巧的世俗地，成佛以后还是行在方便善巧上。所以我要说一句话，就是真正的普贤行是以方便为究竟，没有方便只住圣意，你成就什么东西？口口声声讲圣意，口口声声标举大圣，口口声声自居圆教弟子，你的心跟如来的一切自治是不是相应？我听到有些学者把般若经判作通教，还有一些比较客气的人说你们呢是代通别说圆，啊，唯有说法华经是圆，可是我跟你讲，一切都要依依次第说。我引境界法师的说法，佛法一定要摄用归体，然后依体起用，于体性处呢，你要甘心情愿，根本无所依无所住。最后那句话是我说的，境界法师只讲前面两句，舍用归体，依体起用。然后他老人家舍用归体用什么？舍用归体用大乘起心论跟楞严经来舍用归体。当你回到自信真如以后呢，然后呢再用法华经依体起用，我觉得各宗各派道理次第大概不超过这个啊，不超过这个啊，每个人觉得不太一样。那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哈，我把这个东西留给各位啊，去参究那个寄送啊，寄送你们去参究。你们下个礼拜我们空一次吧哈，在下个礼拜回来， 李立记得，因为你有抄啊，我没有抄，你帮我把后面的记子再抄一遍在白板上啊。我们没有今天没有讲的，我就跟各位再把报告。我们才入六度香色品，因为无尽品啊，无尽品我还要做一个简单的节前呢，然后再入到经文，这样 OK 吗？好，我们今天到此为止。